专家指二十大第一个观察重点不是习近平三连任。敏感时刻得议员访台，专家说释放重磅信号。中共十一国商日，海外抗议声浪四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4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日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讲到习近平是否大权在握，能不能够取得第三任期等敏感话题。对于习近平三连任，张五岳认为是一定的事，原因很简单，中共政治体制最大的特色就是没什么政治素人。一个领导班子一定要经过历练，因此要担任中共总书记最高领导人，就一定要先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五年，而且他同时还要兼任国家副主席，以所谓被委国家元首的身份建习。更重要的是，他同时还要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也就是说要接任所谓最高领导人的人必须要同时身兼三个职务的历练。但是由目前十九大以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习近平又怎可能将棒交给其他人？既然习近平最高领导人不变，其他边个做常委边个做国务院总理都不足以影响未来的政策。因此张五岳认为二十大重点不是看常委组成，二十大的第一个观察应该观察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准备在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交棒。若果习近平有这样做，今年二十大就要挑选60年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需要任命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且在出年或者后年接任国家副主席，最迟在2025年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五岳表示，若果这三个位置是由三个不同的人担任，基本上可以断定习近平在2027年仍然不会交棒。张五岳评论说，由于习近平集权的方式、权力集中的程度相对于以往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人会将习近平的一言一行或者他个人身体状况和整个中共政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由目前来看，中共会不会内部发生问题，经济才是重中之重。历次中国大陆政治上发生比较大的波动，大概都是因为经济出现重大问题。德国联邦议院友台小组星期日抵达台湾，开始为期五日的访问。当日中共外交部提出抗议。据德新社报道，中方发言人说，中国政府正在敦促德国议员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立即停止同台独分子交往，并且说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代表团团长韦尔斯回应说，问题不在于访问民主的和平之旅，而在于一个紧张的独裁政权的过分夸张反应。代表团成员之一联邦议院绿党籍议员斯蒂芬临行之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表示，此行的目的是向台湾展示我们的友谊。他说，在中共威胁台湾之际，如果我们不去访问台湾，对台湾将会是一个负面信号。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向本台表示，国会独立于行政部门，因此议员访问台湾，中共没有理由提出反对。他说，我们要知道外交官、外事馆、外交部这些是建立在行政部门下面，如果透过议员访问台湾的方式，那其实行政部门可以说那是民意的展现，我们没办法干涉。今次访问台湾的德国代表团由6名议员组成，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 他们来自德国不同党派，咁表明台湾受到德国跨党派的支持。咁喺继佩洛西访问台湾、法国国会访问团之后，又一欧洲重要国家访台。据报道，德国代表团受到高规格接待，将会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院长游锡坤以及外交部长吴超涉见面。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本台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所以德国亦都积极修正该国的立场。以前是美国中共在和解之后，德国想要将汽车买去中国市场，但是现在美国和中共的关系转变成对抗，而且中共和俄罗斯的准军事同盟等于是全球威胁，再加上俄罗斯对德国的能源已经切断了供应，所以德国对得罪俄罗斯亦都冇乜嘢担心。所以德国而家要重新归队，企喺英美民主自由阵营呢一边，对抗专制，对抗侵略，对抗呢一啲破坏国际秩序现状嘅力量。咁亦都系德国想要发出嚟嘅政治信号。当欧洲感受到安全威胁嘅时候，德国希望能够做一个带头一哥，唔再被其他国家带住行。王燕伦指出，近期中共在同其他国家互动的时候，一定会提一中原则。他很努力想要守住一中原则，但是其实已经面临守不住的情况。王燕伦举例说，较早前中共外长王毅会见新加坡外长维文之后，中方声称一个中国是新加坡一贯的立场，新加坡明确反对台独。但是新加坡官方新闻稿虽然说他支持一中，反对台独或者改变台海现状，但是在一中的叙述就刻意使用美国政府惯用的一中政策，而不是中共主张的一中原则。吴家龙表示，中共的一中原则已经名存实亡，他必须要去适应一个后一个中国时代的外交环境。他如果再坚持一个中国的话，对台湾高压姿态继续下去的话，中共自己就没路行，他的国际空间会越缩越细。10月1日，中共国商日这一日，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多国都有港人、藏人和维吾尔人上街示威游行，抗议中共打压人权，迫害少数民族。有示威者直言10月1日是黑暗日，不值得庆祝。综合传媒报道，英国各地在1日当日至少有15场向中共说不的抗议活动。伦敦游行大约有300人参加，示威者沿途高叫中国讲大话、中国可耻等口号，并且在中共大使馆外焚烧5星旗。香港民众王小姐一家三代都有参与这次游行。他表示，10月1日这一日代表香港人因为中共失去自由，全世界很多地方的自由都被中共剥夺。他并且直言，这个是恐怖邪恶的政权。伦敦维吾尔人代表马克穆特说，维吾尔人即使人在国外亦都依然受到中共威胁。他呼吁国际社会能够有实际行动力挺被中共迫害的人士。另外，在法国、西藏、维吾尔、香港、越南、南蒙古和台湾等12个协会，过百人亦都在巴黎的中共大使馆前参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举办的全球行动日，手持中共殖民下国家的黑暗日等标语，高叫民主、自由、反殖民、反种族灭绝等口号。其中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丹增曲真向中央社表示，10月1日是黑暗之日，象征为期接近1世纪的打压、反人道罪和侵害人权。维吾尔社会学者瑞涵指出，十一不单止对维族、藏族，甚至对台湾来讲亦都是黑暗的一日，即使相对独立，但是亦都面临中共日益严峻的威胁。法国生态绿党法兰西岛区顾问 布里亚奇到场支持抗议活动。他表示台湾是独立国家，毋庸置疑，希望台湾人能够拥有自由民主、完整主权。据报道，在美国白宫前亦都有维吾尔族权益运动人士手持停止中共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等标语，来抗议中共打压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少数族群。奥地利维也纳的中共大使馆外亦都有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中共十一长假期通常会有很多人休闲外游，而今年的十一就有1500多个小区被封控。天津当局通告，10月3日起全市展开全民核酸检测。官方数据指，前两日天津新增31宗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知情人士田先生3日向本台表示，天津疫情管控是68个高风险区隔离，针对的都是小区，大城市的话，如果出现的零星感染区多了，基本上他就会将整个分区全部封控，因为传染开之后，中国人的恐慌情绪比外国人恐慌情绪严重得多，再加上最近20大要召开，是不是他那个关卡就更严重。当地民众上传网络的影片显示，民众逼逼劫劫排队做核酸检测，一些小区和街道焊了钢板封死，街道两边的铺头亦都没有开门。10月2日，河南省南阳市的释川县发表公告，由于10月1日县里面发现一个密切接触者，全城的公共汽车、客运车和的士都暂停行驶。有网友表示，对一种危险性已经降到感冒级别的病毒，为了一个密切接触者，全县所有公共汽车停驶，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抗疫措施。据彭博新闻统计，至到10月1日，中国大陆有864个疫情高风险区和720个中风险区，累计有1566个地区的居民在11长假期被逼足不出户，或者是人不出区。不少人在度身，今年假期不是被困在屋企，就是排队做核酸检测。甘肃省兰州市荣光郡等多个小区居民11日发起抗议，居民自行打开大门冲出小区。2日，深圳市福田区沙咀小区居民抗议当局禁止非本小区居民进入，影响铺头生意。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中共的防疫没有一个标准，什么时候封、什么时候解，完全是一种政治需要。10月3日凌晨，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发生4.3级地震，而就在9个钟头之前，距离北京更近的天津才刚刚发生过2.2级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10月2日下午4:07，位于北纬39.1度、东经117.63度的天津滨海新区发生2.2级地震，震源深度11千米。由于震级较细，天津居民没有太大感觉。有网友发微博表示，地震时候毫无感觉，只是下午的时候有点心慌慌。随着天津地震，3日凌晨1:49，位于北纬38.35度、东经113.7度的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亦都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到10千米，震央距离山西孟县40公里，距离石家庄平山县41公里，山西阳泉市区56公里，石家庄市区74公里。而在平山县和周边的震感明显。大陆媒体报道，石家庄市震感较为明显，保定市、邢台市都有震感。有当地居民表示，自己住在20楼，地震时候屋里面摇晃明显，泊在楼下的电动车都响了。根据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有些房屋在地震中受损，墙壁裂开，还有些在餐馆吃饭的人感受到摇晃之后 立即冲出门口避险。地震发生之后，河北省政府由10月3号4点20分起启动省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德国议员日前访问台湾，中共同以往一样抗议，但是人家根本就不理，只能够讲明中共的嘴脸早已经被国际社会看清楚，任何威胁叫嚣只会加剧国际社会对台湾更加友善，更讨厌中共。观众朋友，你又点睇呢？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